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哦。下课时间很快，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哈、哦。我们看到103页，我们看到刮胡大写西啊，无嗔的性质啊、哦。那嗔的对字呢，是以慈为心，这是《刮胡运论》的文啊、哦。所以要去对字嗔，就是怎么样去培养慈心。好，那无嗔实际上就是慈心啊、哦、佛法里讲慈悲就是慈心啊、哦、无嗔的心啊、哦、因为慈心可以对治嗔心啊、哦、那慈心怎么培养，应该很多师父有开示过嘛，你们就是要知道诶，听到有在开示慈心的啊、哦、的这一些教导，就是要去学啊、哦，一般会教去用一种坐意的观想法，对不对啊、哦？那这种坐意观想法就是一种祝愿啊、哦，就是哎、愿这个众生没有这个烦恼啊、哦，没有这个嗔恚啊，没有敌意等等啊，这之类的啊。好，那大家不要觉得这好像没什么用哦。这样练习久了之后，你会变成哎，你看到众生，你也会很习惯的哦，有这样的一种祝愿啊，不是诅咒啊。一般我们看他不喜欢，很喜欢诅咒他啊。但是久了之后，我们看到不喜欢的人，因为在这练习当中也有那种一般是一开始是轻的嘛，对不对齁、哦、再来中，这个比较我们关系比没那么深的齁、哦、再来就是这个怨敌，对不对齁、哦、就只是念啦、啊、就是这样念齁、哦、那其实它都会慢慢的会影响到我们啦齁、哦、当然我们能够越诚恳越好，就不要把它只是当念，就是真的遇到那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还是要祝愿他、哦、希望他能够遇到这个善知识、哦、不要有做出那种令人讨厌的事之类的啦、哦、好、啊、那这个慈心的这一些教导在一般、哦、在禅修的时候会有、哦、那他就是去练习啊、哦，那大家不要想说只有在禅期那几天才练习，回到家都要练习，就是大家静坐一下，那回向的时候就是愿就是慢慢一圈一圈的嘛，对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样子。一般都是在做完之后还是在做之前慈心观，一般是做完是吗、哦、但也有在做之前操作的 哦。那他各有他的一些操作方法啦、哦、有些是从这个近的然后慢慢扩展，对吗、哦、那有一些他会从这个远的大的慢慢再收回来、哦、我们就有看过在做前是透过慈心观来摄心的啊、哦，那他会从愿这一个啊、哦，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众生啊、哦，然后愿这个地球，对不对啊、哦？来愿这个国家啊，这个国家所有啊、哦，愿这个地区啊啊、哦，然后愿我的亲人等等，说回来。那这个也是一种摄心的前方便嘛，齁，透过慈心的作意让心慢慢能够收摄齁。也就是说有些方法就看你怎么用，一般都是在做完之后心力大齁，心力强的时候去扩散这些心念齁，听得懂吗齁？但是有时候我们心很乱的时候，那也可以用来是，就是至少不要去胡思乱想嘛，哈，就祝愿这个众生，平安喜乐是吗？就自己想一个 一个祝愿词，然后慢慢缩小哈。啊，祝愿自己也很重要哈，自己高兴，别人才会高兴啦，自己发脾气，别人也很难高兴。听得懂了哈。好，所以这个慈心，就之前我们去跟不同的老师学，那会有一些不同的教导哈。那我们会发现，在不同的时段，他的方式会有一些不同哈。比如说在做之前摄心用，他就会有大而小，对不对哈？然后这个做完之后，它就会由小而大，我们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操作方式，觉得也合理啊，懂意思了，所以每个老师他在操作这一些摄心或是这个禅修的方法，他们一定有他们的经验，而不要说为什么其他老师都是在这个打坐完之后才做，你为什么是打坐前做？怪怪的，是吗？啊，其实他是有不同的操作了，跟做之后的操作是不同。那我们就去留意，他理由是什么？可能不，你可以问，对不对？他可能会讲，可能也不一定会告诉你。有时候讲出来就会。就是你就变得不专心了，好像就是没什么，有带点神秘感，你可能还会专注一点哈。就看每个老师对的学生问题的一个回答了哈，对不对哈？但我们有注意到他方法不同，注意到说其实在不同的时段，他用的这个方向也不同，那我们觉得也。有它合理的地方啊，它是摄心用的嘛，好，那在做完之后再反方向再放大啊，这个真的是要给一切众生娱乐的啊，祝愿用的啊。好，再来我们看这个104页啊，头这边谈到印度婆罗门教信仰这最高的神梵天啊。好，那导师说他们很重视慈心，他们是应该是婆罗门教的信仰者啊，为什么会去认为梵天是最高的神啊？那导师这边所说的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很重视慈心，好，那梵天又是重视慈心的人，对吗？哈，所以就把他视为是最高的，慈心很重要嘛，啊。所以他们认为慈心是生梵天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吗？好，那在导师就谈到基督教最高的神是耶和华，那他也倡导这个爱，导师认为这两个神应该都是色界的了，色界的，那导师说实际上两者差不多，到了比较高一点的阶段，一定有慈有爱。这个高就是这一种天的这个层次，可以吗？比较高一点就有慈有爱，一到初禅天就没有嗔心，对不对？没有嗔心其实就是慈心的一个意义了，一个意义。那梵天就叫做初禅天，所以导师这边在讲什么？这个慈心呢，其实是跟色界天相应，就是五嗔嘛，欲界特有的烦恼就是嗔，对不对？那你要跟色界相应，就要五嗔，五嗔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表述就是慈，对不对？所以修慈呢，可以这一个生梵天，或是到初禅天，那这一个地方都是没有嗔心的，那这边导师也举的这个婆罗门教跟基督宗教，在导师这样的一个脉络底下，他这个看起来就这个基督教的神呢，他在导师的理解比较是在色界的，因为他讲爱嘛，还有他的描述啦，他的描述其他面向的描述，好， 好，那这都是推测了，我们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好，导师接着说，世界上这些教，就是这些宗教，不管叫梵天也好，叫耶和华也好，以佛法观点来看，差不多都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哪里？色界的初禅。因为导师讲到初禅天，那梵天是初禅嘛，对不对？那其实梵天还有这个跟人类似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样态。导师说二禅天的人就跟我们的世间就比较没有关联了。懂意思吗？在经里面还会看到初禅天梵天还会来到人间跟这个世间有互动，好像二禅天以上的然后很就大概没有什么看到，听得懂吗？他说二禅天大概就一个人一个世界，然后都在就在定报德的定的一个状态，他比较跟我们这个世间的一种的互动就比较少了，可能比较没有啦，应该这么说。在导师的成佛之道大概有讲到跟这个世间还有一些互动关联，那就是初禅天梵天又来这个世界做什么？请佛转法轮嘛，对吗？请佛转法轮。好，所以这边差不多在这个地方应该指的就是初禅天了，初禅天。所以他们都提倡慈心爱心等。好，那这并不是不好，但佛法对爱对生死是要去解决的那他们是不解决的也就是这边导师在这边文有一点略，就是说佛法对爱对生死是要去解决那他们是不去解决的。好，真正佛法所重的就是要断爱贪这个爱这个贪好，这个爱跟贪它可以是同义词或近义词，它当然也可以是导师说这个爱跟这个贪这看起来好像是两项，对不对？那其实它也可以，这个是指是同样就是贪爱了可以吗？在这个烦恼心所里面，一般我们都是讲贪嘛，对不对？讲爱的时候什么时候讲？比较是在讲烦恼的根源的时候，有没有？无名为父，爱为母，或是贪爱就是这个对自己的自我爱这爱其实跟贪应该就是同义词只是在不同的时候会用不同的一个语词当然这是中文中文的这一个触受爱取有，那个爱是什么？在梵语叫做 Trishna 那巴利叫做 Tanha， 就是一种大家有没有口渴过？有一些经翻成可爱，可以吗？这个口渴的渴，就是你口渴对于水的那一种非要到不可的一定要对水的那一种的这种渴望，可以吗？这种极为强烈的，可以了好像在这个 Big Body 那个菩提长老，他好像比较会翻成 craving 名词名词型 craving 就是强烈的一种这种爱着，可以了好，那贪跟爱其实有时候他会这个同义复合词出现，贪爱，对吗？那有时候又会在不同的时候比较讲爱 他有时候会讲台，但是他是不同的字啦、哦、在梵语他不同的字，但是不同字有时候他可以是同义语、哦、同义语听得懂吗、哦、好，再来老师说呢，无嗔就是慈心，对不对、哦、在世界上是很高贵的道德，就是 孔老夫子讲仁、哦、墨子讲爱都差不多，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人的一种广泛的同情、慈爱啊、哦。在儒家还是比较是针对人呢、啊，对吗？哈、哦，那真正有这一个心的话，什么心？就是同情、慈爱啊，嗔、哦、就可以对治啊、哦。再来，慈心的意义，对于众生不损害啊、哦，就是不损害众生，就是慈心啊、哦，不要去伤害众生。好，那老师说前面讲对付别人使别人得不到利益，这个是嗔、哦、那反过来就是不要有这样的行为、哦、不损害就是慈、哦、那老师再进一步、哦、当然、哦、能够、哦、这一个积极的积极的帮个忙更好、哦、什么意思？因为一般我们说不损害就是我不要去惹你嘛、哦、不要去让你不高兴、哦、那这个是比较消极的，就是我就是不要做一些伤害的、哦、那导致说这更好就是要积极的、哦、去有一些积极的作为、哦、那这个更好，即使起初不认识也不损害众生。那不认识的人我们也不要去损害他，至少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对吗？好，那业如贪说，就是跟贪一样是恶行不起的所依，对不对？是他的这个作用，所以他的作用就是恶行不起的所依、哦、所以佛法的种种恶行都是因为贪嗔痴所引起，因为它是不善根嘛、哦、根源有了嗔心要起种种恶业、哦、那有了无嗔恶行就不起，所以恶行不起就是无嗔的作用、哦、所以我们有时候去想一想，想什么？我们有会不会经常有意无意去让人家不高兴啊，去扰触恼别人，可以啊？如果有的话，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恶行啊。那就要多，这个恶行会起来，就是有这个贪或是嗔啊，主要是嗔呐、啊，对吗？会触恼别人，主要是嗔，就要多培养慈心。那这个慈心呢，它会让种种的恶行都不起，懂意思了、哦、所以就是多去长养，多去培养、哦、如果要一一的去对治这些烦恼，有时候还要想这个烦恼要用什么方法来对治、哦、对吗、哦、那在佛法如果直接去升起这个无贪无嗔无痴，那其实这一些烦恼它就我们想办法让它不升起，对不对？那就省去后面对治了嘛。那让它不升起就是要有那个善根，或是不要有这些贪嗔痴。那这就有点像什么，我们这一个不同的锁有不同的钥匙嘛、哦、那有一种钥匙叫做什么万能一进去就可以都可以开的好，那这个大概就是类似那一种、哦、就是让一切烦恼不要升起的、哦、因为有些烦恼升起有它的境，对不对、哦、那你就尽量培养这三善根，那这些烦恼就遇到境也不容易升起， 听得懂吗、哦，大家有时候去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每次看到人就 看到这个不喜欢的人就会不高兴，其实也不一定啊，有时候心情好，就算了，对吗？哈，就看到，就不会有特别的情绪啊。那有时候他就情绪就会来，对不对啊？特别前一天没睡好，对，就是啊，容易比较情绪容易起来啊。好，总之啊，就是说有一些静会容易引发某一些烦恼啊，但是也其实也不一定啊，就是这个静出现也不一定会有这个烦恼升起啊，就是看我们平常怎么样去做一些这一些修行的功夫功课啊，那如果我们做得好，我们慢慢会对一些以前会干扰我们的这一些情况，会慢慢会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啊，就他也没有那么令人讨厌的啊，他也还蛮可怜，有时候会可同情他可怜，他就不会有那一种嗔心啊。去想想，他其实有些值得同情的地方啊。那当然不是说这样就视而不见啊，就是我们还是要跟，如果他有一些不好的，我们要去影响他啊。影响他，第一个要先能够建立一个能够影响的这种好的关系嘛，对不对啊？要跟他建立一个友谊啊，那才能够进一步去影响他。那其实佛法的菩萨倒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说，就是不喜欢的众生就不要去啊，去理他，不是，就是要慢慢想办法跟这些众生有一些好的连结啊，好的连结，然后可以去影响他啊。好，再来这一个无痴，好，再就是无痴了啊。那无痴呢？它其实就是痴的对治一样啊，然后他说是如实正行为性。好，这个论他只讲到这个如实正行，对不对啊？但后面他其实还有讲正知啊，所以他其实有两个部分啊，正知跟正行，如实知，然后起这个。如实知之后的正行啊，听得懂吗？好，我们来看无痴导师的解说啊。好，痴又叫无明，或是愚痴啊。那无痴不是说没有痴，是一种对治痴的力量。这个力量其实前面就是前面所讲的心理活动啊。那怎么样能够对治痴呢？这大家特别记起来，如实正行。好，如实正行看起来好像就是行，对不对？但是导师说，它的完整的内涵是什么？真正如实正确的知道真实的道理啊，知道四谛、十二缘起等啊，然后起行。所以能够对治愚痴的无知，就是或是就也就是无明啊。所以要对治痴呢，就是要去正确的知道，还要起行，记得起这个实践，这个知才会变得更为这个有力跟坚固，要不然我们只是一种。只是知识而已，没有化成一种所谓的正见啊。导师对正见的这个语词，它有一些比较操作性的定义啊。这个正见就是对一件事情产生一种信念，一种价值的确定。然后你会起一个跟这个价值信念一致的这一种身语的啊，信念是心嘛，对不对啊？身语的一个行为，听得懂吗？所以我们有没有正见，怎么样去审查？ 就是看我们有没有这个行为。如果没有这个行为，那只是知识。好，所以大家要记得，导师的书啊，就有一些它就是轻描淡写，但它都是修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啊。重要导师都有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很容易忽略啊。好，所以我们要培养正见，这些我们所学的这些道理，有没有变成正见，还是只是一个知识？大家知道怎么样去评鉴自己吗？哦，就是有没有跟这个正见相应的正行能够这个活动哦，或是升起啊？好，所以学佛应该越学越怎么样啊？这个正行会越多，对吗？啊，正行包含就是利他的正行，对不对啊？还有对这一个五戒十善的这个正行的一个实践啊，明白这个道理了啊。好，所以这一个要对治无痴，就是要如实知，然后知之后起正行啊。好，这个如什么意思？我们看导师的说明，他谈如实了啊，他先解释如啊，如导师说。某个东西它是什么样子，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别的样子啊，就是如了啊。好，那这个如实呢，就是如这个真理啊，就跟真理的一个情况一模一样，可以吗？啊，就是如可以把它理解为跟什么一样，可以吗？啊，跟真理一致。好，那有时候我们又讲如啊，它也可以代表真理了啊，真如对不对啊？但是如实的如，它比较是一个要去修饰实的一个语词，听得懂吗？啊，如它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就看它本身也可以当真理，可以了啊。那它也可以要表达一个副词，就是跟真理一致。真理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就是那样的一个情况，可以吗？啊，好，对，如没有那么复杂啊。好，所以如这个真实的意思啊，如这个真理就跟这个真理一样啊，跟这个真理真实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真正意义是这样，并且能够真正这样子去了解它，就叫做如实知啊，就是它的意义是这样啊，啊，也能够真正如它那个样子去了解它，这个了解就是知，对不对啊？那能够真正这样子。跟这个真正意义一样的这个情况去了解，就叫做如实知啊。所以导师说，不是用一个主观的解说，然后看了了解，但与它不相应啊。就是说，这个如实啊，就跟真理是一致的啊。这个知呢？就跟真理的道理是一致的啊，而不是自己主观的错误的知，是跟真理一致的啊，可以吗？啊，它的真理是这样啊，就能够照着这个真的意义去了解啊，所以能够照着就可以理解为相当于如，可以吗？如同啊，照着。它的真意就是实，对不对啊？了解就是知，可以吗？所以这句白话可以理解为在讲如实知了啊。如就是照着啊，照着真理那样啊。真的意义就是实啊，然后了解就是知，好， 所以我们一般如果是一种主观的解说了解，那这样的一种主观了解是与真理不相应的，哦，那我们这边就稍微再岔题一下啦，哦，我们不是要讲如理思维吗？好，那这个如理思维，这个理其实就是这个四谛十二缘起这样的一个道理嘛，对不对？哦，就是我们的思维是要跟这些真实的道理要是一致的，哦，听得懂啦，哦，好，那这样大家就要去了解那四谛缘起在讲什么道理。其实就是这个如这个理，就是要跟这个理一致的一种思维，哦，就是如实智一样啦，如理思维跟如实智是它的一个意义，应该就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啦，哦，所以要怎么样如理，就是要如这个四谛十二缘起理，听得懂啦，哦，那就要去了解四谛跟十二缘起在讲什么，对吗？那遇到这一个事情的时候，那这个我们的这个思维就要跟这个道理相顺，哦，而不是跟这个道理相违的，都懂意思了，哦，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如理，就是要先掌握了解这些道理，经常去忆持，对不对？哦，那遇到这个境界的时候，那个道理是什么？要马上能够在身心内心中升起。哦，诶，我这样的一种思维跟这个道理相不相顺？好，其实相不相顺，有时候可以用一些结果的面向来检查了。哦，就是说你这个对一件事情起了一个思维之后，是起这种烦恼活动。这一定是不如理思维，听得懂了，哦，如理思维应该会有什么结果？应该不会有这些烦恼，因为你如实了解这件事情，对吗？哦，所以有没有如理思维，其实看我们的身心反应就可以有一些察觉，哦，如果有，那烦恼是什么像？呼吸急促啊，对不对？哦，或者是就是会有不舒服感出现，懂意思了，哦，所以这个都是平常我们要去检查，一有这个像出现啊，哦，我们现在不如理思维，马上就要中断这样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内容，哦，那应该要怎么样去思维？那就要慢平常去培养了，这个例子。以后有机会导师讲到我们再说，哦，好，所以这个如实知如理思维其实它的意义 是相当的，哦，就是如那个真正的道理一样，哦，这个知就跟这个道理要一致的，哦，好，再来这个如，哦，就是这样，哦，没有变样，哦，就是这样没有变，就是它就是如此啊，不会有例外，可以吗？哦，不会有别的情况啊，不会有别的情况。简单来说，就是苦集灭道，哦，苦集灭道是地是圣者所通达的，哦，这个通达把它画起来，哦，这个四谛是圣者所通达，哦，那我们众生是怎么样？只有苦，对不对？没有谛，因为我们不晓得他的这个道理，对吗？哈，好，这导师后面会讲，哈，所以这是圣者所通达，圣者所如实知的，哈，所叫做四圣谛。好，那这个圣指的是圣者所通达的，哈，那谛就是这个不颠倒嘛，哈。不颠倒，哦，好，导师接着说，我们不要以为苦谛就是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也有苦啊，哦，对不对？ 众生就是苦，无蕴，无蕴的一个自身就是苦嘛，哈。那这样我也是苦地吗？不是的，哈。经里常讲，凡夫有苦，没有地，因为没有如实通达，懂意思吗？没有通达这一个这苦它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哈，好，所以凡夫苦。有苦没有地，因为他们不能如实知道，也就是通达，圣者才会如实知道。好，圣者如实知道苦是什么样的苦，怎么彻底了解，知道怎么彻底了解，或者他能够这个去彻底了解，所以才叫做四圣地。所以这个地呢，就是要有这个通达，或是彻底了解啊，苦是什么样子啊？那苦怎么样去彻底了解？了解什么？了解它这个苦的一个主体是什么啊？一个主体是众生的无蕴身心嘛？那这五蕴身心主要是有取在其中，可以吗？哦，所以一般我们有时候会去区别，就是众生凡夫是无取蕴，对不对？哦，那圣者呢，他就是无蕴，取就是烦恼了。哦，但是有时候无取蕴看你怎么解释。所以这个俱舍论讲到无取蕴了嘛，还没有了啊。俱舍论好像提了三种解释啊，其中有一种解释，那凡夫跟圣者都，那如果是那个意思的话，那凡夫圣者都可以称为无取蕴啊，因为有取而来的蕴啊，就是爱取有嘛，对吗？啊，所以这个五蕴身心都是从烦恼感得的啊。好，但是如果是带着烦恼的蕴的话，那圣者就不是这一个无取，就没有无取蕴，对吗？啊，特别是阿罗汉已经烦恼都尽除了嘛，啊，或者是能够这个生出烦恼的蕴啊，因为阿罗汉已经不会再生出烦恼了嘛，啊，这凡夫才会再生出烦恼啊。所以这个无取蕴，这个俱舍论他提了几个一个解说啊，几个解说。那有些解说就是凡夫跟阿罗汉他就都是无取蕴啊。那有一些解说就是凡夫是无取蕴，圣者就没有取啊，就是没有取啊。好，那所以这个四谛呢，主要就是要如实知道这四个道理啊，要知，要知啊。好，那导师说这个接着啊，广一点讲，什么叫广一点讲？这个广就是详细的意思了啊，说的详细，那就会多一点嘛，内容多一点啊，广就是内容多一点。那，啊，其实它的意义就是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啊，那就是十二缘起，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啊，名色缘六处，六处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病死，忧悲恼苦啊。什么叫无名缘行？这个是直翻的中文。这个梵语巴利语就是无名，然后一个缘，然后一个行。那什么意思呢？如果按照巴利语的理解，就是以无名为因而有行，可以吗？就是行为什么会生起会存在，因为有无名的缘故，可以吗？所以以无名为因为缘而有行 哦，叫做无明远行，可以吗？这个不是正常的中文啊，哦，所以大家要去知道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定型句啊，这样念下去比较好记啊，哦，但是它的意义不容易清楚，对吗？啊，哦，无明远行，就是以无明为源而有行啊，哦。好，那导师接着说，其实这个四谛跟十二缘起其实是一样，但是在中国佛教呢，哈，他会把四谛跟十二缘起看成两回事啊，那其实是一样的啊。那后面导师的解说就是，四谛跟十二缘起是一致的啊，比如说无明缘行行缘是一直到生缘老死又悲恼苦存大苦聚集，这是什么？苦集，对不对？啊，它其实包含两项，这边主要是谈苦的升起嘛，啊，那也包含苦本身嘛，对不对？一的苦的本身啊，还有它的一个升起啊，啊，无明灭则行灭，啊，行灭则识灭等等，乃至生老病死又被恼苦灭，那。如是存大苦聚灭，这就是苦之集的灭啊，苦的因的灭啊。那简单讲就是灭谛，其实就是苦灭谛。所以这个第一个叫做什么？流转门，对不对啊？第二个叫什么？还灭门。那这流转门、还灭门就包含苦集灭，有没有啊？三项，四谛中的三项。然后如果能够如实知、如实通达，那这就是道，对不对啊？正见嘛，啊，以正见为首的八正道，对不对啊？好，所以十二支缘起。流转门、环灭门有三谛，然后对这个流转门、环灭门如实通达、如实知，那就四谛了嘛。哦，所以导师说四谛跟十二缘起是一致的啊，哦。所以四谛、十二缘起并不是不相关啊，哦。了解四谛就包含了解缘起啊，哦。不过呢，说明从苦到集当中。生死流转的道理，十二缘起比较详细。这个详细就是广的意思啊，所以说广为十二缘起啊。那简单一点就是四谛啊，简单就名为略啊。好，那所以这个痴呢，就是要如实知嘛，对吗？然后如实知之后起正行，对不对？好，那知什么呢？知四谛十二缘起啊，所以，在导师的这一个开示当中啊，因为大圣的经典比较在谈这一种正见嘛，对不对啊？般若或是六度万行啊，但是对于这一些比如说缘起啊，哦，在大圣经可能在这方面的琢磨就没有那么多啊，哦。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去阿含学就有了啊，哦。什么意思？大圣菩萨修行要去念阿含经啊，哦，要去念俱舍论，所以你们去听俱舍论是对的啊，哦，因为俱舍论。他的这一个纲目就是什么苦集灭道是吗？是吗？因为老师应该有讲嘛哈，他就是按照这个苦集灭道的次第嘛哈，好，所以就是要能够有无痴的这样的一个心所活动，怎么样去培养？就是要去了解四谛缘起。了解之后，能够依着这个正见起正行，记得前面老师所说的啊，要能够升起无痴，就是对治痴的话呢啊，正确知道，然后去起行 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我们的今天就到这边。后面的部分我们就下星期再继续。好，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啊，回去要这一个啊，有一种这个动力啊，把这一些学习到的东西去实践出来啊，实践出来。那其实这个会让我们这个知呢更深刻啊，行能够让知更深刻啊，那知更深刻会让行更正确，更有力量，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啊。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